兄姊妹朋友平安，祝大家圣诞蒙福喜乐。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请大家打开圣经。那如果有圣经的话呢，大家应该座位上旁边有圣经的话，请大家一起打开。当然，你们要看手机也可以。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想我来念第一节，大家念第二节，到第五节过后的第六和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一节，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的荣耀。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使向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作为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普世欢腾的这样的一个节期里面，主，我们要来思念你所发明的救恩，就是当我们行走在死荫幽谷的时候，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如同真光照耀。主，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就从此不在黑暗里面，使我们可以得着盼望，让我们看到你透过先知所应许的那个国度不断的实现在各族各民中间。主，我们虽然是就以色列而言，我们是外邦人，然而你使我们然而你自己的救恩的广大，使我们也得着益处，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今天，在过去，在今天，甚至在我们的周围，甚至向更多的人来分享你自己的救恩，在各样的文化、各样的民族之中，这叫人来归向你。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在你。因为你在你的国度里面，使我们在这个节期里面来更多的来显出我们是你神国子民的身份，让我们知道在这个节期之中应该如何去宣扬你大喜的信息，好叫那些还在黑暗之中，那些受压制、那些被掳、那些受罪各样捆绑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释放。主，求你自己能够将你自己的圣言栽种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就是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主啊，怜悯你自己无用的仆人，赐给他权柄和智慧，使他在按照正义来分解，并叫你自己的道来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来激励我们的爱，让我们知道在不仅是每一年的圣诞节的时候，让我们在每一天之中都来宣扬，都来荣耀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下面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赐福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在今天就在此时，你在我们中间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主，我们谢谢你，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知道在世界上有一个最贵的乐器，贵到一个地步是在加州可以买好几个房子，它的估价是2000万美元，但是2000万美元你去买的时候它还是不卖的。而这个乐器呢， 如果你称重的话，我看啊，大概就不到一公斤啊，不到五百克，大概就一磅。有什么东西这么贵？黄金也没有这么贵，对吧？其实它是木头的。你们知道这个乐器为什么这么贵？它的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弥赛亚，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把小提琴叫弥赛亚，啊，在伦敦的在这个牛津的博物馆里边。为什么这把琴会这么贵呢？因为世界上所有小提琴的等级的好坏都是根据这把琴来作为标准的，越靠近它的声音，那个琴呢就越贵。所以有一把比它稍微差一点的卖出去的成交价格是1600万美元。那所以呢，为什么那个小朋友平常练的那个琴不值钱呢？就是因为离它太远了。那这把琴为什么叫弥赛亚？因为当这把琴被发现的时候，然后当时最有名的这个伦敦的一个这种古董乐器的这种公司，然后呢就开始呢对它进行各种考究的研究，然后修复，迟迟呢不出现。因为呢这个琴总是不能够用，大家已经等了很久了，总要听一听这个琴到底出来是什么声音。可是就是修不好，那就是不能拿出来试着这个拉一下试试看到底是什么效果，大家都很煎熬。有一天这个公司终于宣布开了这个新闻啊，新闻报新闻说这把琴今天终于可以正式的试音了。然后有一个音乐评论家，他就等了好几年，然后就对这个公司的老板说，他说终于盼来了，他说这把琴啊比弥赛亚还难等。后来这把琴的名字就叫弥赛亚。大家知道弥赛亚是等了很久才出现，而大家知道圣诞节把耶稣啊作为弥赛亚，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个生日，我们把它定为圣诞节，就叫在这个24到25号。我们知道耶稣连哪一年出生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哪一天出生呢？对吧？大家知道今年是2016年，这个拉丁文的写法叫 AD 2016，意思就是 Anno Domini， 就是这个主后2016年。但是耶稣出生不是在2016年之前，那个日期是错的，但是那个估算是错的，但是这个意义还在。如果我们连耶稣哪一年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哪一天出生呢？所以你们知道有很多教派拒绝过圣诞节，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这不是耶稣的生日，而且耶稣生日到底是什么时候也没人知道。而耶稣的这一被定为耶稣这一天生日呢，而且很糟糕的是什么呢？是来自罗马异教的这个节日。所以呢很多教派，大家知道除了一些我们不接受的一些异端教派以外，包括像华人教会最大的这个教派聚会所也是不接受圣诞节的。那大家想一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早期教会会把圣诞节放到24和25？这的确它本来不是基督教的节日，但是我们知道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太大的这个问题。那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圣经的翻译里面有很多都是异教的这个名词，异教的概念，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为世界，那这世界就不是我们原来基督教的语言，这是佛教的语言。但是我们比方说什么这个城市人间，那这一些的说法，这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在我们的中文里面基督教不是从中文里面出来的，我们必须只能够用一些原来异教的文化尽量的去什么去接近圣经的这个原意。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啊，神学院的那些有，就是说要学原文要学的那么辛苦，那就是因为光读中文是不够的，光读英文也是不够的，那必须要怎么？必须要学原文。在圣经研究学界呢，有一个笑话叫做说，所有的译本都不是圣经。当然大家放心去读啊，布林顿没有关系，但是呢，没有办法，我们必须用别的原来的 非基督教的语言来描述那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概念。所以这个异教节日那并不是一个最大的这个问题。那但是我们需要思想的其中一个很微妙的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教会为什么会定在24号？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呢，在根据罗马历，这个24号晚上是一年之中夜最长的。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看法很接近。那我们认为是什么？是冬至，圣诞节跟冬至是很接近的。当然虽然时差有点远啊，差了3天。但是呢，都有一个东方西方都有一个到他们的算的节期里面，他们有一个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看法，就是在这一天呢，是一天之中那这个黑夜的时间是黑夜的占的是最漫长的。他们为什么把耶稣的生日定在24晚上，然后呢过了凌晨到25日的清晨，把这段时间定为圣诞节？是因为他有一个寓意，就是耶稣的到来要结束漫漫长夜，人类经过漫长的那种在黑暗中的等待，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耶稣来了，而来了以后的是25号开始，每一天呢，就是每一天都是昼开始长起来，就是寓意着耶稣将要带来一个光明的时代，将要给世界带来光明。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之中有很多啊这一类的经文或者说神学的支持，耶稣的出现就如同光照在黑暗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说什么呢？所以就说在这一个神的应许的到来，在之前呢，在前面的这个经文1到5节里面，这个还没有说出来啊，究竟是谁要来了，究竟是什么事情要啊，为什么原因啊，之前的这个黑暗会有光的出现照耀，第6节才解释的这个原因啊。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在平常讲道的时候，可能在帕拉奥托讲没有在这里讲过，就是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只记那几节我们觉得是最宝贵的啊，我们把它称作叫金句，对吧？那所以啊，其实那这样的记经文有很多的坏处啊，其中有个坏处就是你忘记了这个经文原来那个上下文的那个背景。啊，有一个人问我，他说理解圣经最重要，如果让我概括我们解释圣经最重要的原则3个是什么？啊，我的回答是：第一，理解圣经最重要的是上下文；第二，还是上下文；第三，还是上下文。解释圣经、理解圣经最重要的3个原则：第一是上下文，第二是上下文，第三还是上下文。我们在读，通常在这段经文，我们都会知道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很多的歌都是从这节经文开始唱的，对吧？啊，包括亨德的《弥赛亚》也是这么唱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但是我们知道这一节经文的，因为有一个婴孩出生，他要解释前面将要出现的那些景象，那些事情是会发生，是因为有一个孩子要到来。那么之前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先知在这里讲到将有光出现，那些黑暗将要成为过去，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他们将要被照耀。而这段经文是在以赛亚的第7章到第9章里面的一个高潮，就是在上帝在第7章里面已经透过先知预言将有一个兆头出现，神要叫童女怀孕，他要生一个儿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不叫耶稣，那是马太福音第1章的引用的时候，那才叫做耶稣。而在这个以赛亚书第7章叫什么？以马内利，他的名字要起的以马内利。那上帝应许的以马内利是什么？什么意思？以马内利什么意思？上帝与我们同在，对不对？ 而在那里是只是预言，有一个兆头出现，上帝要来到与人类同在。而在第九章就更进一步就讲到这一个神的同在 的到来，如同真光出现，要叫黑暗成为过去，要叫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叫他们得见光明。所以而这件事情的发生，它会使什么样呢？会使万国的人都有大有喜乐。所以我们知道在圣诞节，在普世，在所有 的这种不同的国家里面，不管是不是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圣诞节都是充满这种欢乐的气氛，对不对啊？如果大家这段时间去大陆，你会感到大陆更像基督教国家。大家知道为什么？他们圣诞节庆祝的比美国疯狂多了。我看到这个好多朋友在这个 WeChat 在 Facebook 上，这个大陆哇，那各种那种吃饭的地方、喝咖啡的地方、 shopping mall， 那种圣诞的气氛啊，比美国更热烈。当然美国有美国热烈的方法啊。那我们知道圣诞节是带来一个欢腾的欢乐的。他说是那些人是什么样呢？他说在这个日子，当这个光的出现，他们像收割的欢喜，他们像分乳物那样的快乐。所以在圣诞节我们到处都看到张灯结彩，我们听到的都是那些什么非常喜悦的歌曲。但实际上在从犹太民族的角度，这个等待弥赛亚的出现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大家知道那个以马内利来临那首歌，滴答答答答答，滴滴滴答答，滴滴。虽然那副歌欢欣欢欣，但是它前面的这个小调，这种表达神的百姓等待弥赛亚的出现是一个煎熬、痛苦、悲伤、压抑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当它出现的时候，叫普世欢腾。所以我们在圣诞节最经常唱的歌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我们知道这个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就是一个自然音阶往下走，对吧？哆西拉嗦发咪瑞哆啊！我们知道亨德尔之所以是天才啊，就在这个曲这一句就可以表达出来。大家知道，平常如果你在练声的时候唱这首曲子，哆西拉嗦发咪瑞哆，人家不会觉得这有多悦耳、多好听，不会有什么气氛。这个哼的稍稍改变一下节奏，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而且它不仅仅改变节奏以后不一样，而且它表达的神学含义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它的意思是，基督是从上降下来的。所以你看到那个音乐是搭最高，然后到什么最低？那是在这个音乐里面，那个歌词是什么？歌词就是表示普世欢腾。这个歌词的作者叫做 Isaac Watts， 是被称为现代赞美诗之父，是英国一个非常天才的一个清教徒。所以我们知道在圣诞节所谓这个我们把它看为是耶稣的生日的这个日子，是万民欢喜的。而他在这里面经文里面继续讲到怎么样呢？他们所负的重恶，他们肩头上的杖，就他们的愁苦要都被释放，那些的征战要成为过去，和平的日子到来，不再是一个流血的，不再是一个残暴的，不再是一个只是用这种强大的军队征服的，不再是在世界上用丛林法则来建立那种最高威望和成功象征的。这个带来一个全新的国度，是一个和平的，是一个我们所想望的那种欢乐没有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国度，这样一个时代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是种族主义，是人群之间的撕裂。我们知道叫什么丛林法则，谁是强者，谁就可以统治世界。我们看到的是那种 是那种强者欺压弱者的，在这世界毫无公平，毫无这个和平可言的。世界上的人爱战争到一个地步，那些被利益、被权力、被所谓的这种伟大梦想所捆绑的人，他们爱战争到一个地步，他们用和平的理由去战争。大家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一个反讽，那里面有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就是人家问你们为什么打仗呢？他说我们会打仗是为了要和平。世界上有没有存在真正的正义战争？那我相信是有的，但是这样的战争是很少数的，都是利益的，是那种民族主义是其中很重要的，是很具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基督将要带来的国是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一种争战的争斗的一种关系，而是放下那种战士，而大家可以在不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我们特别注意到这段经文讲到基督的来临，他的救恩要到延伸到了外邦，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都可以在这个国度里面其乐融融。大家知道世界上越是民族主义强的国家越容易引起战争，那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两次前面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那种民族优越感很强的国家发起的？那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一种民族主义很强的国家，而当上帝的救恩的临到，就要怎么击碎这种以肉身亚伯拉罕后裔为荣的这种骄傲的心理。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特别是使徒保罗在他的神学里面表达一而再再而三非常强烈的表达出来的是什么？是因为基督的到来，所有万国万邦的这些人在基督面前都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没有区别，我们不再因为肉身的原因，不再是我们的血统让我们成为上帝的选民，成为上帝的国度的子民，而是因为什么呢？是只单单因为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基督这个国度的到来是令人向往的，是那样一个伟大的景象。但我们知道这种有点像什么？像政治上的乌托邦主义，那就是好像这种理想国啊。其实这个理想国不是乌托邦啊，那个看柏拉图的理想国他讨论的是正义问题，就是说一个国家应该到底要怎么办，那所以那个讨论是很有意思的。那我们看在好像是那种空想主义，好像这种人间的大同社会，好像这种四海之内不分种族的这种其乐融融这种仁爱的这样一个国度，这怎么可能会实现？所以这以赛亚在这里解释，他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所以这个孩子他要带来那这样一个全新的国度。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引用里面非常的有意思，在那个马太的那个引用里面他带出了这样一个新国度的神学。在四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里面是引用以赛亚说，说西伯伦、拿法他利、加利利就是的外邦地将要有光照耀，而到了十六节完了，在引用这个经文以后，作为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等等，然后呢十七节开始经文是什么？大家有没有人会背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这是耶稣出来讲的第一篇道，那是说什么？耶稣就开始开口传道，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面，也有这段经文。那我们知道，在耶稣宣告天国近了来临，就是他就是这一婴孩，他的到来要带来一个全新的国度，跟世上所有的这些所谓的辉煌的这些帝国是不一样的，跟神圣罗马帝国也是不一样的，带来的是属天的国度，带来的是一个福音的国度，带来是一个和平的国度。所以这个孩子的到来，他要做王，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然后他的名称为什么？ 奇妙测试，这是表达他的智慧 ，Wonderful Counselor。那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辅导学很喜欢用这个字，那 Wonderful 就是很有智慧，就 Counselor 也可以说是顾问，就是说表明他是智慧的源泉。他有一种他的作为让人没有办法想到，所以像保罗所引用的说是什么？上帝的救恩是人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然后呢，心里也未曾想到。为什么基督教的福音如此伟大？因为它不是人想出来的。保罗说，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不要说看到过。而这一位奇妙的测试的到来，全能的神，我特别要解释全能的概念。我们对于全能的理解常常是觉得只要我想要什么神都可以答应我，或者上帝想要干什么他都可以随便的成就，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荒谬的，不管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的，不管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个知识和逻辑的，只要是什么，只要上帝愿意都可以成就。大家知道在2000多年前就有哲学家，接近两千两百年吧，那个时候2400左右吧，那个时候有个哲学家，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上帝能不能造一块石头大到连他自己也搬不动？那如果上帝造不出来，他不是全能的，那搬不动他也不是全能的，总之上帝就不是全能的。所以很多人，我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有超过50次。这其实这个问题是没什么好意思，没什么意思的，就是非常非常就是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有一次我讲到，刚才讲到的时候刚讲完我们讲到了那时候呢人很少啊，在大学团契里面就总之人也不是很多，几十个人，但是坐得很满，因为地方很小，都是很满。刚讲完了，我们都有一个传统，就是讲完到的时候大家有个交流的时间，跟讲员交流，就是直接我讲完了我不能下来，我还得站着接受大家的这个咨询或者是什么质问总之 anyway 有一次我经常在那个政法大学讲到，那坐的都是律师、法官，还有这个法学院的学生，全是读法学相关的政法的学生。然后每次讲完到我还得站着，那就是接受他们的审问然后有一次我讲完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就站起来，他说我有个问题，然后他就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上帝是不是全能，讲了一堆。那因为我那天确实有点不耐烦，我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然后我说你神经病好了吗？因为他觉得传道人应该是非常有礼貌的，应该是非常温和的，怎么会这么无理，这么唐突？我说我很认真地问你一个哲学问题，没有开玩笑。我说你神经病好了没有？他说我没有神经病。那我说你回答错误，听题，你的神经病好了没有？你的正确答案只有两个：一好了，二没好。他说那你这个问题不对我说什么不对啊？他说那我要是没神经病呢那我说那问题不就是说明我的问题有问题吗？他说对，你这问题就是有问题。我说我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他说不明白，我说不明白就算了所以我说不明白，反正总之现在我不回答你了，那等一下再说。其实这个问题里面我不是随意的要骂他，而是这个问题里面跟他的逻辑是一样的。上帝的全能是什么意思？包括很多基督徒对上帝全能的想象我们都是有一些不分是非的。我们觉得上帝只要愿意，什么方面的事情他爱干都可以我在神学院教课的时候，我曾经问神学生，我说上帝能不能造两座山但是没有山谷？所有同学都说可以啊我说错，不可以。上帝不能造两座山中间没有山谷，为什么？没有山谷就不是两座山。我们怎么知道是两座山？是因为它中间有山谷，没有山谷就是一座山，怎么会是两座山？ 那他说上帝不是全能吗？所以我说我就要透过这个问题来告诉你，上帝全能的意思不是指他多么不符合存在本质，多么不符合逻辑，多么 不合理荒谬的事情神都能做。全能是什么意思？请大家特别记得这一点，是指上帝在救恩中的应许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碍他成就。上帝有绝对的能力去保证他的救恩一定会成功，这就叫全能，而不是指的我们想的多么那些天花乱坠荒谬的事情上帝 爱做就做，而是指在普天之下，在天上，在地下，在地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碍上帝的救恩失败，不会成功，让上帝的救恩没有办法实现。世界上宇宙之中没有这种力量，因为上帝是全能的神。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字是全能的神的意思，就是指上帝应许要成就的救恩，他要所耶稣要在世上所开展的事工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限制他。不管那个政治是多么强大，罗马对基督教进行300年的逼迫，那这皇帝有10个皇帝，就像疯子，就像魔鬼一样，要把这个基督教彻底的这种消灭。但是我们看到313年基督教被宣布自由，325年过后基督教被宣布为国教。那我们看到如果连10个这种罗马帝国这么强大的皇帝都没有办法把一小撮人，这么几十个人，那刚开始在罗马几个人的聚会的都没有办法把它消灭，那我们就知道今天有还有哪一个国家，还有哪一个君主有这个力量可以阻碍基督教的发展。上次有个我有个朋友，我不透露他的名字，是因为他跟中南海的很 close， 那所以他呢，有一次呢，有一个官员说我们要打压这个基督教，我们要对中国基督教怎么着？那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在开会啊，当着这个都是这个中南海的这个最高领袖，那开会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比毛泽东还有能力吗？他说如果连伟大领袖都没有干成的事情，你要掂量一下你们能不能做成。所以你知道基督教在经历这种最疯狂的迫害，那在10年文革之中你看到了什么？看到的是发展，那种没有办法抑制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竟然还会选择相信基督教。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应许，上帝的奇迹，上帝福音的能力要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文化里面彰显出来，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碍，无论他有多么强大的军队的力量，因为他的名字叫什么？全能的神。所以大家想到全能的神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感冒不用吃药行不行啊？或者是我患了一个绝症啊，我上帝能不能让我别死？神可以让任何疾病都好，但是神也可以不让他好。所以如果我们有一天生了绝症啊，神没有医治，你就知道你的时间到了，那你应该去见上帝，而不要抱怨。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全能主要的体现在圣经中，主要体现他救恩的成就是不被阻碍的，这就是耶稣的名字。而下面说到永在的父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耶稣基督将要成为新的一个生命的源泉。这个父在圣经中，特别现在在这种女性主义对圣经的解释里面，我们要特别谨慎，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神用男性啊，他们很不满意，所以有一个阴性版的圣经，我估计大部分人都没看过，就是把神的 he 全部改成这个这个 her 啊，或者这 him 改成 she， 那就是说神啊不父亲不行啊，说神是 father， 不，神是 mother， 那神一定是女性，他说这个男性是不公平的。其实呢，我对这个没他们爱怎么编怎么编呢、啊，我不是很关心。但是我对这个呢有一个康涉，就是其实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是错误的，就是父不是说神是男的，神是超越性别，神没有所谓的男女那这个问题。 所以圣经里面有没有用到讲到神像母亲的解释太多了，圣经里面有讲到神像母亲一样 的角色有的，但是呢圣经里面为什么讲父呢？这里面有跟创造的这个概念有关系，就是指人类的生命，人的生命是 从男人而出，亚当，我们人类所有的人类的生命是从亚当而出，这个父是作为生命源泉的这个含义，所以说称上帝为父是指他是万有真源，他是所有生命的源泉。耶稣为什么被称为永在的父？因为耶稣的到来，他将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他将要产生一种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到来叫人重生，他要带来一种新的一个世代 generation， 所以他被称为永在的父。大家知道创世纪啊，我上过主日学的弟兄姊妹，你们还记得我说创世纪为什么叫创世纪？那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还有人记得吗？ Genesis 那个字的来源是因为用的创世纪出现过十一次的，有不同翻译，中文不同翻译，所以十一次那个生这个字，有的时候是动词，有的时候是名词，那就是中文里面的，比方说我们翻译为英文里面的 generation， 大家知道那个字就是基因啊，基因这个字的字根。那我们知道创世纪为什么叫创世纪，表明生命的起源，而总共十一次讲到提到这个字，创世纪被分为十一段，是因为了这个字出现十一次，每一次的出现都是一个大的转变，新的一代的开始。而在第二章的第十节讲到天地的来历是这样，这个来历这个字就是创世纪这个字的同一个字，就是指天地是这么被生出来的，所以上帝是作为天地的父母。你们知道在古代我们中文要翻译上帝这个概念就费尽心思，曾经出现过，我没有查过到底有多少个名字，但是我看过的大概有几十个。大家知道这个上帝这个名字翻译为中文有很多不同的翻译，除了有神、上帝、天主，那还有这个这个什么斗师，斗师就是拉丁文 Deus 的这个音译，很多的翻译，其中有个翻译很特别的叫做大父母，你们有没有看过听过上帝叫大父母，什么意思？就是根据圣经里面讲到上帝是所有生命的源头，就是这个概念。但是呢我不得不承认中文里面关于上帝的概念创就是翻译的最好的字是天主这是一个造出来的字，不是中文原有的，比方说神上帝都是中文原有的，但天主呢是造出来的。所以呢我跟大家讲中文里面把中文天主直接翻成英文，然后跟人家说天主教，世界上没有人会懂的因为天主教不叫天主，对吧？ Catholic 就是那个大公教，大公教。那在这个天主为什么翻译的好啊？中国人把天当成是至高无上的，这是儒家的概念。但是呢圣经的神是创造天地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中国人叫天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可是上帝比天还高，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是天的主。哇，这个翻译的真是太好。但是我们看到上帝耶稣的名字叫做永在的父，他的意思是耶稣的到来就是成为一个新生命的源头，是一个新造的主宰，耶稣要带来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生命新生命的产生叫什么？叫 new generation， 对吧？耶稣要带来的就是一个 new generation， 保罗叫做那个叫做 the coming age， 就是那个要来临中的那个来临中的时代。所以耶稣这个孩子的出现的名字叫永在的父，他要带来一种全新的时代，他要带来的是一个与众不同跟过去所有王朝都不一样的国度。而他的名字是什么呢？和平的君。他不是靠军队，他不是靠经济收买，他不是靠所谓的这种文化传媒这种占据话语权，而是和平的君。他不是靠媒体的这种口舌之争来赢得这个世界，他是和平之君。他的政权以和平，他的平安必增加无穷， 我们知道他的国度要直到永远，所以耶稣宣布天国的到来，这个国度是从开始要直到永远。这个事情怎么能够成就？因为神是有能力的，但是光有能力是不行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爱莫能助，那是因为能力有问题。但是有的时候是有些人是什么？是有能力但没有爱啊。这个世界为什么贫富悬殊这么严重？为什么有很多地方现在还在饥荒之中？是因为世界太富人太多，是什么？袖手旁观。而我们知道，如果从这个世界总体的财富来看，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可以吃饱饭，那为什么有些人天天为吃饭而发愁？因为不知道该吃什么。但是另外一些人是什么？也为吃饭发愁。为什么？因为也不知道该吃什么，因为没什么可吃的。一个是天天找吃的，我看到这种画面，让我们看到离基督的国度那个千禧年还要差很远。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人心的冷漠。但是上帝有能力，但是他怎么样呢？他的热心要成全这事。神是有热心的，热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很不简单的一个用词，在圣经里面只有几次用到这个上帝的热心，但这个热心每一次用的时候都是很跟重大事件连在一起。这个热心是什么意思？是指上帝的心中如同火烧起来一样，就是这件事情不成就，好像神的心就不能安宁。这是一种女人的手法来表达上帝的心是多么的渴望和热切。所以神要使救恩的实现，他是有热心的。神的心是如同火烧起来一样，要等，只等到这个国度的成就。我们的盼望何在？我们为什么相信这个国度终究会到来？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有热心的神。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应许，这个是为什么是一个高潮？就是因为带来这个新的国度，最后要与上帝的热心来成就。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上帝伟大的救恩。要知道在今天，虽然基督已经降生2000多年，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仍然还在黑暗中行走。我们知道世界的这种种族的问题，世界的丛林的法则，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撕裂，但是我们知道基督会带来这个救赎、挽救和这个恢复。而我们看到世界上曾经有很多人，他们宣称能够拯救世界，他们宣称能够带来世界很美好的应许，我们只看到这个最终都是悲剧。我们看到在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这个字是很傲慢，它的意思是在这黑暗的世界我们要带来这个什么光明，所以 Enlightenment 就是有光的。而中文的启蒙的意思就是要给这些愚蠢的、这些无知的人，要给他们怎么样？要开启启悟。但是我们看到启蒙运动这种人本主义达到人类历史顶峰的这样一个时期，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世界两次大战。所以为什么后现代 postmodernation 会出现？就是对这个 modernization 的一种失望，对启蒙运动的反弹。所以人为什么现在什么都不相信？为什么对于那种理性的、逻辑的、对那些古典的那些的论证，他们不屑一顾？因为那些人宣称的应许，他们能带来古典式的那种逻辑的严谨和人类所谓那种文明的曙光，带来的是灾难又是灾难。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在这种文化的辉煌过后，它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种那种深重的灾难。中国也是一样，我们浩浩荡荡几千年的文明孕育出来的是什么？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们的在那首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中国历史的总结，和我们所谓的很多人的盼望，一个明君的出现带给我们那种和平的盼望，带给我们那种光明的盼望。但我们看到所谓的太阳最后发现是什么呢？虽然是更深的灾难。 在中国，我今天早上我刚刚读到的一篇的报道，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家族的亲身的经历，他的而且在看到那种地方志的记载，在1960年前后，光安徽一个省，光饿死的人超过350万，你能想象吗？有另外一个甘肃的军人，另外一个人，今天我也看到他一个信息，他说在那2年里面死掉1/10的人都是因为饥饿，其中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人物是从美国回去的一个博士，饿死在那个猪圈里面。我们看到这种人类这种希望自己去造一个光明出来的东西，带来的是更加深重的灾难。但是耶稣基督的出现是什么？是真光照耀。我不能忘记在马勒第二交响曲的那种生死挣扎的那种绝望的过后，那个很温暖的旋律的出现，马勒把它起名叫圆光。那个圆光照耀，他说他自己当他听到那个赞美诗关于基督的救恩的那个赞美诗的出现的时候，他说自己如同被闪电劈中一样。所以他的那个音乐到那个地方是整个曲子的一个分水岭，那个很温暖的很温和的一个赞美诗的旋律出现，然后是这种天崩地裂，那个天崩地裂是他的内心的反应，他好像被闪电击中，他都被那个圆光照耀，他的标题叫做圆光。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带来的就是那种带给我们生命真正的这种光照和安慰，而耶稣基督以软弱的和平的以爱来真正征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基督徒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思想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活出一个跟基督徒相称的身份，我们应该要参与在这个国度里面去报告大喜的信息，我们应该成为和平的使者。圣经说什么？说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子。那我们知道那个使人和睦，那个就叫做 peacemake， 你是一个和平的缔造者。今天看到这种世界的分裂，而基督徒蒙受救恩的人，我们成为和平之君所差遣的使者，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要去宣告有光照耀。在这个世界这种混乱的压抑的惆怅的，今天这种阴郁，这种人的人性里面那种压抑阴郁，这种生出来的各种忧郁病忧郁症的压抑的这个抑郁症，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基督的真光照耀。我们今天去找各种药物医生，但是真正需要找的是 Wonderful Counselor， 是耶稣，是我们看到这是真正的福音，这是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因为这个婴孩的降生。愿主能够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蒙受光照，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被差遣的。所以这圣诞节不是让我们只是在庆祝和欢乐，而是被差遣去宣告上帝跟每一个人相关的那个大喜的信息。所以彼得说什么？说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说要叫我们传扬那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愿主能够赐福给我们，每一个的圣诞都激励我们更加的爱我们的主，更加的去面向这个世界去报告和平之君的主权，和平之君的统治，和平之君的福音要临到每一个在黑暗中的人。阿们。
耶稣，让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 三字神明，阿们。
是的，天父，虽然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没有这个节日，但是当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之后，我们实在要纪念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主，感谢你，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主，他在这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要能够引导我们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主，因此求你帮助我们，也许我们过去我们不常纪念，因为纪念耶稣基督来纪念这个节庆，过去我们可能常常因着世界上的人庆祝，世界上商业上的这个各样的方法要让我们从消费来庆祝。求你在今天开始，你让我们单单是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纪念这个节庆。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也知道，当耶稣基督他舍下自己，他的君王的身份，他的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他来到这世界上，求你也就帮助我们，也愿意将你所赏赐的给我们的能够与别人分享，不单单是我们物质上的，不单单是时间，更能够把你来到这世界上救赎的信息能够带到我们周围当中的人和他们分享。愿主你的热心能够成就这事，让我们能够与我们周围的人一起来欢喜快乐地庆祝你的降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请坐，我们默祷后散会。如果你有